现在我们来到第23课。这是我们也是一个非常需要认识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认识己和天然的琐事。我们那些在已经在主恢复里有一段时间的，所以我相信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的题目、新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要说，这却是在一般的基督徒中间所不知道也不在乎的，或是在所谓的基督教会中间，特别是在基督教会的领头人中间，这件事还是不大重视的。我们要认识主恢复其在生命上认识主的恢复，有一大部分与这个相当有关系。在积极一面，我们需要认识基督，或者说认识三一神做生命，就是神或神的生命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还有那灵也是我们的生命，因为它是生命之灵。但在消极一面，或说另一面，我们要认识生命，在经历上认识生命，我们还需要有所认识，那就是认识我们的己。当然己是堕落的，是罪恶的，没有什么良善，在我们的己里面毫无良善。但是虽然己是这么的糟糕，这样的丑陋，但我们仍然需要认识己和天然的琐事。所以李弟兄还有尼弟兄在他们的说话里都是相当的重视这件事，像在圣徒一般的执事里面他们都很重视，甚至像在领头弟兄们的说话，在说话中也强调这一点。而这篇纲要就是摘自于他向长老们一段特别的讲话。我并不会在这些点上花太多时间，因为你们应该都很熟悉了，我但愿如此。但是我要强调其中的一些点，也希望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这些光景里面。我希望能够在45分钟之内讲完这一篇信息，所以我们先跳过马太16章、路加9章还有约翰12章重要的段落，这些可以说是姐妹经节。都是讲到要否认己，还有丧失魂生命，以及了结我们天然的人或天然的琐事，这一切都是必要的。若是我们向着主认真，要在复活里来侍奉他，这些都是必须的，就是在我们的新人里来服侍他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讲这篇纲要。长老需要认识己和老旧天然的琐事， 我要说在一个地方召会中，一个长老或者是领头的弟兄，或是在这样的认识里来带领，或者说在这样的实行里来带领。如果在一个召会中长老不这样做，那你怎么能期望圣徒也这样做呢？没有多久，这个召会就会充斥着这些老旧之人的生活，己将不受限制，魂生命呢会非常的活跃。我要说这不是召会，无论你怎么说，也许看起来很像是召会，或者说是有个聚集在那里，但是却不是真实的召会。因为在一个真实的召会中，绝对不容许没有任何的空间，绝对不容许这样的人。今天早晨我特别要强调这件事的绝对性，没有任何的地位。李弟兄甚至用这样的词说钉死，这不是说主钉死，而是你钉死。我们这里还没有提到肉体呢，肉体是更加丑陋的，肉体乃是这些事物的外在形式。他还说到要拒绝，拒绝，你需要拒绝。他说到否认，这当然是主自己的说话，否认。这一切都不是非常使人愉悦的词汇，但是弟兄们，这些事是我们需要做的，不是坐在别人身上。主并没有说你要去告诉你的弟兄说拿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跟从我。主说什么呢？主说拿起你的十字架来并跟从我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拿起他自己的十字架并跟从我。我们的倾向是，为什么那个弟兄不拿起他的十字架呢？为什么我需要死呢？不公平，这是我们的倾向，这也是一个试诱。你不要去想人家该死不该死，这里的重点乃是你需要死，我需要死，要向着自己死，向着我们天然的人死，好叫我们能够在复活里侍奉。长老需要认识己和老旧天然的琐事，我们需要看见旧人、我、魂、生命、天然的人，就是天然的构成、天然的琐事和己的分别。这是要提醒我们这些称呼之间的分别。一，旧人是指我们这个人，就是我们这个受造而堕落的人。人是受造的，人必须是受造的，人也是堕落的，这就是旧人。你可以把这个标签贴上去，我们都有这个旧人。在基督以外 在基督之外，在经历上，在纳灵之外，我们就是旧人。二，我乃是旧人的自称，我就是，这就是我已经定了十字架的那个我，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埋。三，魂生命是旧人的生命，让旧人活起来的就是那个生命，而那个使人叫人活的那个生命就是我们的魂生命。这里讲的并不是魂这个器官，而是魂的生命，就是那个未经变化的魂，就是没有神性之元素的魂。这个堕落的魂当然至终就成了己，这就是旧人的生命。而这个魂生命需要怎么样呢？需要否认。第四，天然的人。天然的人是什么呢？相对于旧人，旧人是整个堕落的人，而天然的人指的是天然的构成、天然的琐事，包括我们天然的能力、天然的干才、力量、天赋、办法、智慧和知识等等等等。这所有的事就组成了我们天然的构成，就称为天然的人。通常指的是好的东西，不是罪恶的，不是邪恶的，是良善的，像能力、力量，你可以加所这些各式各样的事，像爱、你的这个怜悯、你的忍耐，这一切在属人范围中好的事物，但却缺少基督，也不是借着死经过复活的，都是这天然构成的一部分，是天然的人的一部分。这个人也需要在召会之外。第五，在基督教世界中，这样的人是被高举的，不仅没有被舍弃，反而是被推崇的。五，己是什么呢？己指的是魂生命，在其意见有这就是彰显出来，非常的活跃，这显于其意见、爱物和选择里。意见是心思的事，爱物或偏爱是情感的事，拣选是我们意志的事。这个可以应用在许多事上。二，按照主的话，这一切都需要被否认、钉死并致死，这是相当不容易接受的话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我常常是在那里这种自我保护、自我保留的模式里。在某些情况里，和弟兄们在一起，我马上进到一种保护自己的模式里。哦，你是错的，你有问题，是你造成了我的反应，你占了我的便宜，我是被错待，我是受害者，你错了，我是对的。 所以要否认这个，要钉死并致死这样的人，是相当不容易的。但弟兄们，我要这样讲，请合适的领会我的意思。我们若是要在属灵上，在教会中带头，我们需要对自己是很残酷的。我要用这样的字眼，你不应该对弟兄，不应该对你的配偶残酷，但你应该对自己残酷。二，在主的恢复里，急和老旧天然的琐事都没有地位。这里用的词是没有地位，没有立场。请记住这一点，弟兄们，你需要认识这一点。这就是教会，地方的教会。若是这是一个教会，地方教会就这里就没有地位，给这些东西就没有地位。第一，这在你的里面应该没有地位。你需要在对付自己的这件事上非常的绝对。虽然我们的老旧在主的恢复里没有地位，但以新造的意义而言，我们在教会中有一席之地。所以在教会中，在新人里，这个新人是有很多地位的，但是旧人旧的琐事是没有地位的。你们清楚吗？我不是太确定，因为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也许就会给我们的旧人一点的地位，或是几英寸的地位。只要说这几句话，我们在拒绝我们的己还有旧人上需要非常的绝对。我们这蒙了重生，正在得圣别，被变化，被磨成，并得荣耀的人有其地位。但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天然的人没有地位。我们需要看见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必须钉死拒绝并否认己，连同己的意见偏爱和选择。所以这里用了这几个词，钉死拒绝否认，完全的弃绝，完全的了结，了结旧人及其活动，魂生命及其彰显。四，既然重生是进入神国的路，即进入今日召会的路，天然的人在召会里就没有地位。主说，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，人就不能进入神的国。这乃是一个进入神国的点，进入召会的点，只有这一个入口，你不能爬墙进去，你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办法进到召会生活里，唯一的路就是十字架。所以有些人说得好，进入这个召会的门乃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。五，罗马书启示，为要进入实际的身体生活，就是召会生活真正的实行，我们需要被变化。只有一条路能让我们往前， 能够除去我们里面老旧的事物，那就是借着变化。所以一天过一天，弟兄们，我们要与主配合，来否认这些事，这就引进我们的变化。变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，是我们救人唯一的盼望。事实上这样讲不对，救人是没有任何盼望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要往前，要被变化，好成为新人，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。三，需要背起十字架并否认己，这是主自己说的话。在主整整三年半的禁食期间，他背十字架过钉死的生活，他在地上的为人生活期间总是不断否认己，为要成就父的旨意，这是主的榜样。二，我们要跟从主，就必须跟随他的榜样，背起十字架并否认己。我们需要借着否认自己的意见、偏爱和选择，而留在十字架的杀死之下。好，我要继续。四，需要丧失魂生命。丧失魂生命就是不活在我们老旧天然的琐事里。我们自己老旧的琐事可能快或慢，骄傲或谦卑，自私或慷慨。无论我们在自己老旧的琐事里是怎样的人，我们都不该活那种人，因为我们重生了，正在被变化，我们天然的人就会被了结，但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行为，而是借着我们活另一个人为基督。无论我们天性是慢或快，刚直或怯弱，易于相处或容易生气，我们都需要被变化并活基督。最后，这个大典的最后一个终点，主的恢复乃是在于，这是另一个主恢复的定义。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定义。在这篇信息里，主的恢复乃是在于背起十字架，否认己，丧失魂生命，并活基督。这就是主的恢复。弟兄们，我需要告诉你们，在工作中，我观察众召会，不仅是在这个国家的召会，还有在其他地方的，在我里面的确是有一个关切的点。我们若是不谨慎，我们可能会失去主恢复的性质，我们可能会失去主恢复真正的性质，若是我们不谨慎的话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在这一篇，在这一堂课所提到的点，乃是我们留住这个性质的关键。我们一旦在我们里面向这些事物敞开，当然世界的侵入也会改变主恢复的性质，这是一定的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若是我们向着旧人打开敞开，像我们天然的人魂生命，我们的己开了门，还有我们的肉体，这会即刻改变主恢复的性质。弟兄们，我们需要关门，我们需要用力的把门关上，从我们自己开始。好，我要继续往下。五，对于我们自己以及他人之天然的正确态度，倘若十字架曾对付过我们天然的能力，我们就能辨别他人进攻用是天然的还是属灵的。如果你是天然的，你就没有办法辨别其他人是天然的还是不是。只有一条路， 你越绝对，绝对的对付自己天然的人，你就越有辨别力。二，然而我们若知道一位弟兄是凭他天然的能力在服侍或说话，我们也不该做任何事，我们都在变化的过程中。这意思不是我们什么也不说，也许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我们会给他一些帮助，照着主的带领来给他一点帮助，但我们不该反应太快，因为我们都在过程中。三，我们需要看见在教会生活中任何天然的事物都没有地位，但因着我们还在变化的过程中，所以我们仍不知不觉不经意的不注意的有点天然。四，我们不该称义任何天然的事，我们必须定罪，这又是另外一个词，定罪并拒绝自己里面的任何的天然，但是对于别人的天然我们最好不要去定罪。你应该把这个矛头指向自己，不是指向别人，把你矛头指向自己。我们应当有负担祷告，主，我需要更有意向看见你在生命和真理上的恢复，我也需要认识我老旧天然的琐事，我天然的人同其力量能力和天赋必须被了结，主，将你自己与我新的琐事调和，使我能与你同活。六，这样的意向会控制并指引召会生活，在牧养交通接触圣徒上支配我们。弟兄们，至终对于我们的己天魂生命天然的琐事以及救人的认识，不该只是知识，因为知识并不会控制你，只有一个东西能控制我们，那就是意象。弟兄们，你们帮我一下，那本讲到意象的书有许多不同的意象，有神的意象、基督的意象、属天的意象，那本书名叫《属天的意象》，你去买那本书，其中有一章讲到己的意象，不只是这些正面积极事物的意象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意象，就是关于己的意象。我们若是没有这个意象，其他的意象都可能被抹煞。弟兄们，这实在太重要了，这是立刻会影响到教会生活，影响到工作，影响到我们之彼此的关系，弟兄们的关系，影响到长老之间的关系，影响到长老与工人之间的关系，这影响到一切。我要说，弟兄们，我们需要绝对的关上那扇门。李弟兄的确用这样的字眼，他怎么说呢？就是在70年代他释放了一系列的信息，说汇编成生命信息。他在其中从这个马太16章讲了许多，他用这个词就是钥匙，国度的钥匙。他就说到钥匙，并不是说好像彼得拿了那把钥匙在五旬节的时候开启了国度的门，的确有这一面，也是主在马太16章的意思，但是李弟兄实在太有负担了，因为在那个时候有这个分裂的事，所以他所说的钥匙乃是要把己关起来的钥匙，把己和魂生命锁起来的钥匙，把天然的人锁上的钥匙。 他说在这个天然人里，在这个极里，有通往阴间的门。阴间不是在某处的，就是在某个地方，阴间就在这里。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把阴间的门关上。若是这个门没有关上，一切的鬼魔邪灵撒旦自己就会出来。这在彼得身上就很明显，他说了这段非常迷人富有同情的话。他说主啊，不不，主说我要去死了。他说不不，这绝不该发生在你身上。这的确是出于他的关心，对主的关心。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是什么主就说什么。对人来说这是人的这个怜悯同情，但对主来说那是撒旦，那是从你彼得从地狱出来的话，从阴间出来的话。所以李立兄对我们说到那些信息，说你需要把它锁起来，实在是很强的话，强的说话，也是第一，也是实在太有帮助了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健康。我实在要见证，我就是那段说话的受惠者。在那之前呢，我们是很不谨慎的，我们留了一大堆缝隙，让那些属地狱属阴间的事能够出来。之中有背叛，有分裂，还有肉体最丑陋的形式都出来了。不是只是一点的意见，而是各种样的邪恶都出来，都从那个缝隙出来。所以我们需要十分的警醒，十分的注意，不是管别人。当然我们需要为着召会警醒，但特别是对我们自己。我用这个词裂缝缝隙，因为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裂缝，但就是在那一小，在那件小事上，你保留自己，你拒绝死，在这件小事上你给己一点的地位，一点的立场。我告诉你，那一点的裂缝就会造成更大的裂缝，然后裂缝不断的扩大。马丁路德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，他说有一个人说比这个教皇还要惧怕的，那就是我的自己，我的己。己是属撒旦的，己乃是撒旦自己的彰显。我们为什么很难赦免别人呢？原谅别人呢？为什么呢？不只是有脸皮的问题，不好意思，的确有这一面，还有骄傲等等。但这些是什么呢？骄傲是什么呢？或者说不好意思又是什么呢？羞怯都是己要保留自己的方面，就叫我们无法饶恕。 旧人是没有办法饶恕的，只有新人才能描述，才能饶恕。一个饶恕赦免的生命在旧人里是找不到的。当然我也提过了，就是骄傲、意见，我现在还没有讲到野心那些事，那是更容易认出来的。但是有许许多多的小事，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、教会生活里，在我们的配搭上，弟兄们，我们自己需要做圣徒的榜样，在否认自己上做圣徒的榜样。为什么一般弟兄们没有办法同心合一的配搭呢？这就是原因。常常有外在的合一，外在的同心合一，但里面却没有办法在魂里连结。这是因为没有完全的否认己。我知道，我也是人，我也是个旧人。尼弟兄提到尼弟兄的时候，说到他的受苦，他有几章讲到尼弟兄的这个受苦，就是《神圣启示的先见》尼弟兄的传记里面有这几章。在那之前还有一本书是叫做《教会以及地方教会的历史》，里面有篇章讲到尼拓生弟兄的苦难，他在当然有一些谣传关于尼弟兄在监狱里如何受苦，就什么眼睛被挖出来、手被切掉等等，这些都是谣传，不要管它。但尼弟兄所承受的苦难，照着李弟兄这最大的苦难，就是被圣徒错待、误解。早年我并不是太珍赏这一点，我说这算什么受苦啊？但是这其实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，就是被误解，而且一直被误解，甚至到你死了还是被误解，怎么样呢？这是很不容易承受的。为自己辩解、为自己辩驳是很难抗拒的，很难，很难做。你知道吗？我是一个婚姻咨询师，特别是一些非常棘手的案件。当然在这些情况里都是很复杂的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这事的根源就是没有人愿意死，没有人，没有人愿意死。如果我要死，你先死。你先他杀了之后，先杀了人之后再自杀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先死，然后你死了之后我就死。没有人愿意死， 没有人愿意被占上风、占便宜，没有人愿意先说对不起。所以丈夫和妻子没有办法在一起了，因为有人需要死。李弟兄说，最好的教会生活就是所有人都死了，因为当我们都死了，我们就能在基督里活起来，在经历上就复活了。弟兄们，我需要最后需要读这个最后一点，这是一篇很短的信息，但是你知道这是有多么的重要。在复活里侍奉，我们讲到什么叫做在复活里侍奉呢？在行传十五章使徒和长老的会议中，辩论已经多了。七节，在旧人里辩论争执争辩是容易的，然而要不带着肉体并在心造里议事就相当困难。有时因着我们做这事时无法不在肉体里，我们就不与其他服侍者一同参与讨论。这是的确是我们的写照呢。然而我们若是如此，我们不参与议事并不就是属灵，因为我们仍在旧造里，我们只是在隐藏罢了。我们有些人就不愿意杀死自己，所以我们就藏起来。我们就藏在一个瓶子里，放在柜子里，并不是死了，而是藏起来了。如果我们只要我们仍然让己存在，让己活着，迟早会出来。我们若真认识肉体并与内住的基督合作，钉死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就能不以天然的方式而在心造里议事。弟兄们，你们要学习交通，不要隐藏，不要什么都不说，闭口不言是比较容易的，要持续的有份于交通，却又完全的否认自己，这才是困难的。教会中天然的人没有地位，这意思不是说当一个有点口才的弟兄进入教会生活他就不该再说话。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才干，但是要以属灵的方式，不是以天然的方式。我要向你们推荐有一本小册子，称作侍奉的功课，侍奉的基本功课。它的后半，这本书的后半部，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短的信息，讲到如何对付这些事物，我是大得帮助。也是在70年代发生那些事的背景之下，李弟兄释放了关于生命的基本功课，真理的基本功课，还有侍奉的基本功课，对我是大有帮助。我是钻研这些事，浸泡在这些事中，到今天仍然对我是最大的帮助。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怎么对付这些事，你需要去读这本书。二，我们读过了吗？三，同样的，服侍的人可以议事，但不要用天然的方式，不该有坚持半点人或得罪人的事，单单表现的诚实和真诚还不够。我们常常对付己的方式，就是能够做出一个更好的己。哦，这个己太丑陋了啊！我现在要摆出一个更好的己，那个己太臭了，这个是馨香的己，仍然是己，无论你上面撒了什么香水，都是己。你无论用什么除臭剂，己仍然是己。 就是把好看的东西摆出来，或是把丑的遮盖起来。唯一的路就是死，就是了结，就是留在陡岩的隐秘处，留在磐石穴中，让主有一点机会，有时间能够在复活里来。我们需要异象，看见在召会生活里天然的人必须被了结。我们若真有异象，看见在召会生活中天然的琐事必须被了结，我们就会失去任何想要假装的倾向。假装是没有用的，异象杀死我们的装甲，你没有办法装得像个新人一样。好，当我们看见异象，看见召会生活里我们天然的生命没有地位，我们就不会寻求自己的利益，换言之，我们就不会自私。自私乃是堕落之人的核心。主恢复的召会生活是独特的，与任何人类社会和宗教组织全然不同。召会生活完全在于基督做生命，圣经做真理。我们天然的人没有地位，所以这三课是一组。一是认识主恢复，在生命上认识主的恢复；第二就是在真理上认识主的恢复；第三就是认识我们天然的人。好，我想这样足够了。